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22号星期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团队对特别检察官小组展开反调查；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参议院能否成功废除奥巴马的健保法，专家认为这将决定共和党在国会的地位；白宫新闻通讯主任走马上任，发言人斯派塞闪电辞职；美国是否应该寻求推翻金正恩政权，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实施朝鲜政权更迭不是最好的时候；面对北京的压力，美国专家认为南中国海议题是台湾反击中国的筹码；美国议员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呼吁与刘霞会面。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美国国内的要闻。若干消息来源和新闻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法律顾问正在寻求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小组成员是否存在他们可以利用的利益冲突来损害穆勒涉俄调查的可信度。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说，川普的助手们正在对调查人员的职业和政治背景进行广泛调查，为报道所说的川普和穆勒之间僵滞的摊牌做准备。据报道，川普的团队正在寻找各种蛛丝马迹，包括调查人员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以及穆勒与被川普解除职务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私交等。川普的律师团成员塞库洛表示，律师团将持续评判穆勒团队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并通过适当渠道指出来，包括在需要的时候直接向穆勒提出。穆勒组建了一支精干的检察官和办案人员组成的团队，调查川普的财务状况以及他的团队中是否有人曾帮助俄罗斯干扰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最近几个星期，川普总统在得知他和他的家人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后，对涉俄调查表达了愤怒。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川普告诉助手说，尤其让他感到气愤的是，穆勒可以调查他过去若干年的税表。川普星期三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穆勒所领导的是一项充满利益冲突的调查。川普还说，特别检察官不应该把调查扩大到自己家人的财务问题上。川普说，我认为这是违规的，你看这本来是有关俄罗斯的。川普的长子小川普，他竞选时的经理人马纳福特和川普的女婿兼白宫顾问库什纳下周将就去年会见一名俄罗斯律师一事提供证词。纽约时报援引一位政府高官的话称，穆勒的团队已经开始调查川普的财务记录，并要求国税局提供川普竞选经理马纳福特的相关文件，这些记录来自一起关于马纳福特税务问题的刑事调查，调查是在川普竞选活动启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的。马纳福特也没有被控罪。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在华盛顿与阿曼外交大臣会晤，讨论四个阿拉伯国家与卡塔尔之间的外交对峙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蒂勒森与阿曼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星期五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简短的记者会。蒂勒森上周访问了卡塔尔并签署备忘录，表示双方同意解决卡塔尔的阿拉伯邻国提出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许多问题。蒂勒森说，他和阿曼外相都认为卡塔尔取得了进步。
我对 我认为他们也表示愿意和四方坐下来谈判，讨论四国的要求。他们也表示认为，在讨论中尊重所有五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这四个国家能够考虑解除陆路封锁，以示诚意。封锁给卡塔尔人民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能解除封锁，这将是个好迹象。我希望四国会认真考虑。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和埃及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四国今年6月初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后来又提出了解除制裁的条件。卡塔尔拒绝接受四国的要求，说满足他们的条件将损害到国家主权。四国的条件包括关闭卡塔尔境内的半岛新闻频道，切断与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的联系，限制与伊朗的关系，并且把土耳其军队赶出卡塔尔。
继续关注美国国内，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参议院将在下个星期再次努力废除奥巴马健保法，尽可能兑现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做出的一个重要承诺。健保审查的命运引起人们怀疑，川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及分析人士都在试图了解川普下一步将如何推动他的雄心勃勃的国内议题。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美国又发生了反对共和党健保方案的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共和党籍参议员乘大巴前往白宫听取川普总统发出的新的呼吁。
七年来你们一直向美国人民承诺你们要废除奥巴马健保法，人民在受到伤害，不作为不是选项。
川普一度暗示或许应该简单点废掉奥巴马健保法，共和党下一步行动就是简单废法。民主党籍参议员查克·舒默反对这样做。
毫无疑问，只是废法而不替代，这就是一场灾难。
莫里·雷诺兹说，健保问题上的挫折对川普总统来说是一次政治失败。
特别是对川普总统，他在竞选中和上任初期阶段一再表示要赢得废法的胜利，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失败。
共和党内部对如何替代奥巴马健保法依然存在分歧，但是参议员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大多数人希望兑现他们在竞选中做出的承诺。
参加我们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向美国人民展示他们有意兑现自己在连续四次选举中做出废除奥巴马健保法的承诺。
而共和党内的一些温和派人士担心，该方案可能会造成2000多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吉尔·康迪克说，健保问题上如果出现大的问题，明年共和党就有可能会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
特别是在总统支持率只有40%或者更低的情况下，因为从历史上看，总统支持度低，他的党往往会在众议院受到很大损失。
健保专家马修·费德勒说，如果共和党不能够解决内部分歧，他们就可能与民主党达成妥协。
如果这个立法行动失败了，两党就会有兴趣进行谈判，寻求变化小一些的做法，尤其是涉及个人健保市场的问题。
健保改革的拖延影响到川普其他国内议程的推进，包括另一项重要的竞选承诺——税制改革。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川普总统就任6个月期间，在兑现其改变其前任奥巴马总统大部分对外政策承诺方面取得了一些收获，但也遇到了不小的障碍。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并且明确表示支持改善美俄关系。但是奥巴马对外政策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方面，比如伊朗核协议等，目前还没有触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海因莱因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警告说，西方价值受到了来自两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种是那些不接受这些价值的国家，另一种是那些虽然接受这些价值但又自我膨胀的国家。
面对那些想要颠覆和摧毁我们文明的人，我们有没有意愿和勇气去保护我们的文明？
但是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川普的行动还没有说明他兑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比如伊朗问题。
跟伊朗签署的协定，我认为是我见过最愚蠢的交易。
但是作为总统，川普两次签署保留伊朗核协定的文件。在北约问题上，川普彻底改变了他在竞选期间的立场。当时他认为这个联盟组织已经过时了。
我说过北约过时的话，但现在它不再过时。
川普把奥巴马提出的三项重要倡议扭转过来了，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打压的姿态，在美国签署的两个多边协定 TPP 贸易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的问题上，美国退了出来。
底线是巴黎协定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他的这一决定受到了20国集团伙伴们的驳斥，所以在上周访问巴黎的时候，川普暗示他可能会改变想法。
就巴黎协定的问题，可能会发生点什么。
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川普发出的多重信息在国际上引起了混乱。
关于美国价值和本届行政当局走向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它的走向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民粹主义，那么4年之后，我们会看到世界对维系国际秩序稳定的那些关系和制度的信任、信心和粘合力受到非常严重的侵蚀。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奥巴马时代的驻华大使出任美国驻俄罗斯的最高特使。洪伯培是一名共和党人，他在老布什政府时期担任美国驻新加坡的大使，并两次当选犹他州州长。2011年他辞掉驻华大使，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很快就出局。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在他短暂的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过程中，洪伯培不得不为他担任民主党政府的驻华大使进行辩护。
Yes，
是的，在一位民主党人的执政下，我的两个儿子正在美国海军服役。他们不问总统的政治背景是什么。我要对新罕布什尔州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讲清楚，我永远都会把我的国家放在第一位。
川普曾批评洪伯培的外交工作，他在2012年发推特指责洪伯培把我们的国家给了中国。去年总统竞选期间，在一条记录了川普发表冒犯女性言论的视频被爆出后，洪伯培不再支持川普。但川普赢得大选之后，洪伯培又为这位当选总统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辩护，这通电话惹恼了中国。
我们交谈不够，所以川普在正式成为总统之前可以接听这个电话。我认为这是可以的。我们在与台湾的关系方面有很多利益，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有非常紧密的贸易关系。
布鲁金斯学院的分析人士斯蒂芬·皮福对美国之音说，洪伯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他对外交政策相当有经验。
他会把主流的共和党观念，那就是对俄罗斯适当的谨慎怀疑带到工作当中。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与俄罗斯接触，但我认为他会在莫斯科保持谨慎。
洪伯培的任命需要经过美国参议院的确认，如果获得确认，他赶赴莫斯科的时间正值国会和特别检察官调查川普及其团队是否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有联系。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美国国内。白宫星期五任命新通讯主任，致使现任白宫新闻秘书闪电辞职。美国总统川普任命企业家出身、曾担任对冲基金经理的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通讯主任，促使白宫新闻秘书代理通讯主任斯派塞立即上交了辞呈。斯派塞说他的离职下个月生效。斯派塞在推特上说，能为总统和这个伟大国家效力是莫大的荣幸和特权，我将继续服务到8月。最近几周， 最频繁出现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的桑德斯立即被斯卡拉穆奇任命为斯派塞的接班人。斯卡拉穆奇在共和党竞选集资圈子里广为人知，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充满激情地为另外两位共和党参选人站台，后来又转而支持川普。斯卡拉穆奇在竞选期间曾经称川普是一个十足的政客。星期五被问到此事时，这位新上任的白宫通讯主任表示，这样说川普自己感到很后悔，称这是因为自己缺少从政经验而犯下的错误。他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在听的话，我第50次为这样说向你道歉。白宫西翼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斯卡拉穆奇能否胜任白宫通信主任一职表示关切，但是白宫里支持他的人赞扬他是曾推动企业发展的组织人才。斯卡拉穆奇新职务正式宣布后不久，川普告诉记者说他很棒。在被问到人员调整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时，川普只是回答，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前白宫通信主任及发言人斯派塞辞职之后呢，副发言人桑德斯成为正发言人。新任的斯卡拉穆奇来自华尔街，而他曾与中国海航集团做过交易。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既然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斯派塞，他在他就职6个月又1天的时候，也就是7月21号这一天呢，正式的辞职了。那么他在这个任职期间呢，我们知道他一直是川普总统一个坚定的支持者。那么同时呢，他也是这个海军预备役的中校。那么昨天川普总统到这个五角大楼视察的时候，他也陪着川普总统一起到国防部去。那么我们知道斯派塞他在跟记者的这个互动当中呢，6个月多以来有一些摩擦哦。那么他也说过的一些话让外界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例如说呢，在1月22号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媒体的这个摄影跟这个录像的显示，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似乎比奥巴马总统就职人数要少，因此呢，他非常生气的在1月22号的时候说，这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就职典礼。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在3月28号的时候，根据这个依据这个通俄门呢，他也有这样子回应，他说呢，如果总统今晚在沙拉里加了俄罗斯将，那么也会被说是跟俄罗斯有关系。不过呢，最令外界感到这个震惊的是他在4月11号针对这个川普总统、川普政府去轰炸叙利亚的一事呢，在进行辩护的时候，他说就算是像希特勒这样卑劣的人都没有沦落到使用化学武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后来导致他出面跟许多的这个美国的犹太人道歉。所以呢，斯派塞他在这6个月当中呢，有很多风光的时候，那么也有很多他很沉默的时候。那么在最近呢，我在这个白宫简报会上看到他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是蛮沉默的，看起来有些倦情的感觉。那么的确呢，就在今天早上他正式跟川普总统辞职了。那么这个新任的这个白宫通讯主任呢，斯卡拉穆奇，那么他今天也在简报会上出现，并且介绍了原本的副发言人莎拉桑德斯正式成为发言人。那么这个斯卡拉穆奇呢，他就今天早上，刚才这个主播您也提到了，在早上10点的时候跟川普总统确认他来接这个位置。不过美国之音记者也注意到了，因为他是一个华尔街的高管，从这个华尔街很成功的生意人而到白宫来任职的。那么他自己曾经成立一个公司叫做天桥资本，叫做Skype Bridge Capital。 那么这家公司呢，在今年1月17号的时候，他把他的控股出售给中国的海航集团。那么我们知道呢，有一些朋友在看一些郭文贵在爆料事件的时候，都有讲到这个海航集团可能跟王岐山还有一些中共高官有一些牵扯的关系。因此呢，斯卡拉穆奇对于他的生意，他的这个商业公司与海航集团有所牵扯，不晓得川普总统是否也有做相关 关的考量，那么在他任命的之前有没有考虑过进去。那么今天美国经济的事大家询问他，但是没有机会。不过呢，斯卡拉穆奇在接受其他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认为说白宫的这个道德委员会已经对他的身家做过查核了，如果他们觉得可以，认为说他的生意上没有问题的话，那当然他的任职白宫的这个通讯主任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斯卡拉穆奇他在今年一月的时候也曾经接受过中国媒体的采访，那么对美中关系呢，他的说法是说美国看到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互相依存，这对世界有好处，当美中之间有更多的经济互动跟依存，就会有更少的冲突，例如军事冲突。那么这是白宫的通讯主任他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他的见解。那么在今天呢，他出来跟记者会面的同时呢，他不断的强调说我很爱总统，他不断讲说 I love my president， 他讲了很多次。那么也对记者提问，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讲到说，似乎有白宫里面有一些这个高官呢对他的任命不以为然。那么他则是表示说呢，目前他认为说白宫里面是和谐一片，那大家都共事的非常的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两名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伊斯兰国头目已死的说法。最近几周来，很多报道都说伊斯兰国组织自称哈里发的巴格达迪已经在伊拉克或叙利亚被打死。消息来源包括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甚至还有一个人权团体。然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星期五都说，没有能够证明巴格达迪已死的证据。马蒂斯告诉五角大楼记者说，我认为巴格达迪还活着。他说，虽然行动低调，但是巴格达迪很可能还在继续参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决策。马蒂斯说，我们对他紧追不舍，他向我们宣战就要自食其果。星期五早些时候，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也说，那些说巴格达迪已死的人还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拉斯穆森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的年度安全论坛上告诉在座的人说，我们了解不少情况，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证明这个伊斯兰头目已经被铲除。美军其他高级将领说，杀死巴格达迪是迟早的事儿。美国特别行动指挥官托马斯将军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我们最终一定会找到他，这个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对他来说是安全的。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与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五角大楼开会前表示，伊斯兰国组织正在迅速垮掉。下面是卡斯特的报道。
官方议程没有公开，但外界认为与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规模以及目前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努力有关。川普政府还没有完成稳定阿富汗的战略。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离宣布最终计划还有几周时间。川普总统被媒体问到是否会在阿富汗增派美国驻军时，他回应说，我们再看吧。开会之前，川普总统在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迎接下抵达五角大楼。他站在一个横幅旁边，回答记者有关向阿富汗增派美军的问题。
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在对抗伊斯兰国方面做得非常好，伊斯兰国正迅速垮掉，非常迅速。
川普周四在五角大楼会谈后，还和在这处国防部总部大楼内工作的近30名军人握手，然后返回白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四暗示，美国最终的目标是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台。与此同时，有报道说，朝鲜有可能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准备新的洲际弹道导弹或中程导弹测试。不过分析人士说，现在实施朝鲜政权更迭并不是最好的时候。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日前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市举行的一场安全会议上表示，如果能够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能将那些武器清除掉，则再好不过。但是他说，半岛的核问题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控制那些武器的人，所以从美国政府的角度讲，最重要的是将武器和人分开。在阿斯彭参加这次会议的美国朝鲜问题专家张家敦说，当时他和很多人对蓬佩奥的讲话都觉得很震惊，不过他这番话确实暗示美国有意想除掉金正恩。但是蓬佩奥的说法似乎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相冲突。今年五月，蒂勒森表示美国并不寻求推翻金氏政权。蓬佩奥说，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准备各种方案来结束来自朝鲜的威胁。亚洲事务评论人士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其实美国有能力斩首金正恩，但是最后没有选择这么做。张家敦说，美国最有可能结束金正恩生命的办法是发动导弹袭击。他说，朝鲜7月4号试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时，美军是全程监控发射过程，原本有机会摧毁导弹，并对在场监督的金正恩实施击毙，但是最终放弃。据美国商业内幕的报道，朝鲜7月4号发射导弹时，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全程70分钟都在观看。美国有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使用一系列精准打击平台摧毁朝鲜的导弹以及金正恩本人，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不过上述消息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在导弹发射的第二天，美韩进行联合军演，展示了精准的打击能力。张家敦说，美国选择不动金正恩最大的原因是美国不希望朝鲜报复韩国，因为任何打击都不能将朝鲜的所有导弹消灭。朝鲜目前的导弹能力可以将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日本置于射程之内。中情局长蓬佩奥还说，他相信朝鲜民众是希望看到金家政权消亡的。朝鲜问题专家张家敦说，现在实施政权的更替并不是最好的时候，他认为政权更替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而朝鲜很快就可以掌握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留给美国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制裁，真正切断朝鲜用于建设核与导弹项目的资金。最新的报道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同中国海军司令汪金龙中将举行视频会议时，请求中方帮助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项目。在朝鲜的问题上，川普政府选择的方式是进一步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财政部六月底宣布，对中国的两名公民和一家协助朝鲜导弹与核项目的航运公司实施制裁。另外，张家敦说，首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安然落幕，也是川普政府对中国进一步施压的方式。因为中国与朝鲜的贸易，美国以及联合国前些时候对朝鲜实施的制裁似乎并不起作用。根据韩国中央银行星期五的预计，尽管遭遇国际制裁，朝鲜经济仍旧在2016年创造17年以来最强劲的增幅。路透社的报道称，中国与朝鲜的持续贸易使得后者的经济不至于崩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印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今年这个时候呢，一个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作出裁决，中国基于历史权利宣称的九段线领土主张被裁定无效，而北京当局对此裁决表示不承认不接受。与北京有相似领土主张的台北也表达了相同的立场，对裁决结果不接受不承认。在台湾面临北京强力压力的现实情况下，有美国专家说，将台湾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与中国做出明显的区隔，就是台湾反击中国的最好的筹码。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不享有九段线内所谓自古以来的历史权利后，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个裁决。台湾也基于类似的主权主张，对仲裁庭的裁决表示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面对台海两岸目前所处的僵局，以及中国对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不断上紧螺丝施压，并且在国际上不断孤立台湾的做法，美国防务专家说，台湾手上并非没有筹码可以运用。星期三，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座谈会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研究部主任杨宇纯就认为，自仲裁庭的裁决后，台湾政府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的说法已经有一些调整，不再强调历史权利，而是提到台湾会遵守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立场，只要台湾愿意与中国做出区隔，就会有机会推进自己的政策，因为北京的主权主张必须仰赖保存在台湾的历史档案资料。杨宇纯说，
China now of course this puts a great deal of heat on Taiwan. If it were to do so, but
中国现在对台湾施加极大的压力，如果他要这么做，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一种国际强权之间的角力。如果台湾要在政治上保卫自己，他们有手段可以做到。台湾可以说，他们的立场比较接近国际社会，比较接近美国的政策。中国最好小心一点，最好对台湾好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强调这种立场。这么做将会把中国放到一个很困难的地位。我认为这是一个台湾应该更主动出击的做法。
不过，杨宇纯也说，台湾如果完全与中国的立场切割，放弃台湾原来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领土主张，那么两岸关系必定受到严重影响，台湾将受到中国的惩罚，届时美国会如何反应的确是个未知数。对此，在现场聆听讨论的前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葛天豪立即补充说，如果台湾政府有这种重大的立场转变，应该会在事前与美国有所讨论，否则就不符合美台关系零意外的原则。对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南中国海对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大，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和东沙岛具有地理优势，无论是人道救援或情报搜集，美台之间都有可以合作的空间。易思安说，
Taiwan has access to a tremendous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on what's going on in South China.
台湾有大量关于南中国海周遭各种情况的知识可以跟美国分享，美国当然也有能力收集情报与台湾分享。由于信息对于避免冲突对立以及凸显中国在当地活动的非法性是如此的重要，美台双方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台湾大学国际法助理教授蔡继廷说，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后，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不接受裁决，是因为台湾并未参与仲裁，仲裁结论将台湾视为中国下属的地方政府，贬低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而且太平岛并不在菲律宾提交仲裁庭的范围里。不过他说，尽管如此，蔡政府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在立场上仍然有一些调整，在相关声明中，台北没有提台湾的历史权利，也表明将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公约，还提到南中国海是人类共享的资源等，这些都与前任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有所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星期五联名致函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呼吁他邀请刘霞到位于北京的中国驻北京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会面。联名信提到，布兰斯塔德到任北京的时间恰逢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医院病逝，在各界在悼念他的悲剧性死亡，并试图延续他追求中国自由民主的精神遗产的同时，美国国会也十分担心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安危和生活。联名信呼吁布兰斯塔德尽快与刘霞会面，信上还说刘霞被孤立，持续被监视监禁，被剥夺自由行动的权利，情况令人非常担心，并需要外交高层紧急进行交涉。因此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要求您正式邀请刘霞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会面，了解他目前情况和长期计划，并提供他一个能自由谈话的地方。如果这样的请求被拒绝，或刘霞遭禁止到美国大使馆，我们也要求您将会面地点改至他的居所。此前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表示，他计划与中国官员商讨刘晓波遗孀刘霞的处境。他说，我们现在主要关注他的妻子，努力确保他有行动的自由，以及如果他希望离开中国，就能够离开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最近表示，中共党员不准信教，对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放弃信教的党员必须予以组织处理。他还强调，中共党员干部也不得以宗教和经济名义助长宗教热。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党内关于党员是否能够信教的问题争论已久，这一次宗教局长发声似乎意味着反对党员信教的一派占了上风，但是他们说，如果中共真打算整肃信教的党员，那将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实现的任务。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最新一期的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共党员是无神论者，党员不准信仰宗教，是每一个党员不能触碰的一条红线。他在题为《做好宗教工作必须讲政治》的文章中还强调，对已经信教的党员干部，要通过思想教育使其放弃宗教信仰，经教育后仍坚持不改的，必须进行组织处理。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说，关于党员能否信教的问题，在中共党内已经争论了有20多年。他说，他的研究表明，中共党内在宗教问题上有三个派别，他分别称之为启蒙无神论、温和无神论和战斗的无神论。他说，启蒙无神论者认为不应信教，但重点在教育而不是行政措施；温和无神论者则是认为应当给予信徒充分自由，不必过度宣传无神论；而战斗的无神论者则强烈反对党员信教，将宗教和政党看成竞争关系。他认为启蒙无神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间中占据主流，但是近几年来战斗的无神论逐渐占据上风。而王作安此次发表署名文章反映的也许正是这种趋势。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透露的是在目前的这种政治环境下王作安也需要重新站队，就是要表明他的立场更加向战斗的无神论者靠拢。这也许透露了一点更上层的领导人现在的倾向，可能是已经倾向了更多的是战斗的无神论。
2016年4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罕见出席全国宗教会议，并在讲话中说，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中国独立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垄断，我觉得倒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所谓的这个共同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准宗教或者是一种这个我们说的难听点就是邪教。当然他就不能允许其他的正规的宗教跟他来竞争了。
不过他也指出，宗教近年来在中国也变了味，一方面是宗教变得官僚化和商业化，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官员将宗教变为贪腐工具。王作安在《求是》杂志的文章中写道，近年来在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党的高级干部中，有的不信马列信宗教，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醒。他还警告党员不得支持参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不得以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名义主张宗教热。中共党员信教所反映出的另一个现实是，宗教及许多精神实践在中国繁荣兴盛。以中国的基督教为例，杨凤岗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80年的600万增长到2010年的6700万，年增速高达 10%。观察人士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信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在物质生活富足了之后，精神生活空虚，他们希望从宗教中寻找精神上的满足。张立凡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些有权有钱之人在做了坏事之后，试图从宗教中寻求解脱。杨凤岗教授说，零点调查公司2007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共党员中至少有85%的人有一定的宗教倾向或是参与宗教活动，其中佛教的占大多数。杨凤岗说，中共要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还是害怕有二心，对共产党不忠诚。但是他认为，在这么多党员信教或有宗教倾向的情况下，以无神论为标准来清党是难以做到的。张立凡也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时代，如果要回到一元化的思想，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不太可能的。他说，如果中共真的要严管党员信教问题，除了那些想要从共产党这个体系中获得利益的人会权衡一下之外，对于一些党员反而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离心离德，因为他们本来也对党不抱太大希望，且已有退党之念。
那现在黑暗分得这么清，那我觉得其实也就是更加加速这种离心离德的状态。
他说，对还有一些人而言，就是做个两面人，
无非就是培养一种大家人格分裂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着党说一套，然后回家对着佛又说一套。
美国之音墨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美的经济关系。美国商业新闻媒体彭博新闻社21号警告说，美国公司需要为美中商业矛盾加剧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批评美国不把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才是导致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下面是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与财政部长努钦19号在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举行后发表声明说，中方认识到减少贸易赤字是两国的共同目标，双方将为这个目标共同努力。舆论普遍认为，川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后，美中两国的百日蜜月期已经结束，川普将回归他上任前的竞选承诺，在贸易问题上对华施压。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7月20号针对美中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发表社评，说美国面临的贸易逆差在于美国不愿意出售中国想买的高科技产品，却想一味地出售那些所谓没有竞争力的产品，比如转基因农产品和大陆货汽车。《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还说，中国人喜欢德国车、日本车，华盛顿不能强迫中国消费者帮助品牌和性能都很一般的美国车在中国市场取胜。社评还威胁说，如果美方用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方式对待中国商品， 那便是启动贸易战，中国一定会进行报复。美国彭博社的一篇报道认为，美国公司需要为美中关系趋紧做好准备。报道特别提出，一旦爆发贸易战，包括汽车公司福特在内的一些美国公司特别容易受到冲击。福特公司今年在中国的汽车销售大起大落，在经历了第一季度的低迷后，第二季度销量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7%， 但上半年总体销售额仍然比去年减少了 7%。 彭博士还说，好莱坞电影产业、波音公司、西屋公司等试图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的美国公司也特别容易受到中国反制措施的影响。不过，虽然美中贸易矛盾正在重新浮现，有报道说，美中两国在钢铁和铝材领域的沟通可能取得了一些成果。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罗斯和努钦19号与中国副总理汪洋在美国对外国钢铁进口征收额外关税的问题上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立法院本月连续五次的会议都成为世界媒体的焦点。不过，成为焦点的原因不在于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什么样的法律，而是立法院会场里对立党派立委的大打出手。实际上，台湾立法院出现肢体冲突的例子并不罕见，但由于法规薄弱和不惩罚违规者的默契，立法院不时受到斗殴乱象的冲击。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立法院纪律委员会周四表示，过去两年的推搡、扔椅子和厮打都没有被报告到该委员会，而如果真的报告，就有可能暂停挑起暴力的人参加立法院会议的资格。台北学者注意到，立法院立委很少会使用他们呼叫警察制止暴力的权利。佛光大学公共事务系教授刘义军说，
dogfight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 in Taiwan is legal. They never impose any.
台湾立法院里面打架是合法的，他们从来没有对违反者采取任何实际或法律行动，或者说去规范这些议员的行为，即使他们将他人伤得很重。
台湾自1980年代开始，就因为在野党试图阻止多数党上台发言的恶斗，而为世界电视观众所熟知。这种行为能够拖延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投票。当多数党开始反击，有时候数十名立委会厮打在一起，扯领带、扔东西。去年12月，就有3人因厮打进了医院。一名立委在2006年曾经拔出电击枪。专家表示，议会暴力在台湾一直存在，部分原因是政治党派不愿意分享权力，或者不愿接受他们缺乏权力的事实，这与一些新的东欧民主国家的趋势类似。而台湾的一批选民也希望他们的议会代表能够在敏感问题上保持强势，例如台湾与老对头中国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个别立委在过去表示，一些厮打是为了给电视镜头作秀。台湾立法院没有纠仪长，这样的安全官员能够维持秩序，并押送个别人员离开会场。英国议会的纠仪长就手握一把利剑。刘义军说，过去两任的立法院院长比较弱，并且没有和平调解分歧的政治智慧，这给私牛打斗提供了舞台。当反对党国民党的立委推搡他人，并围攻主席台来阻止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讲话时，这位招委要求休会。立法院执行秘书表示，过去两年有个别立委不时提出请求，要求院长和立法院将暴力案件汇报给院内的纪律委员会，但是院长和立法院都没有回应这些请求。台湾媒体报道说，民进党党团曾经要求一名国民党立委接受纪律委员会调查，去年12月的一次扭打中有3人入院。台北政治风险咨询机构伊特金斯的执行董事吴瑞国说，立委们希望不要因为惩罚立法院同事而扩大分歧，进行这种程度的惩罚会增加未来会议的热度，并且进一步减弱两党合作的可能。他说，
我想尽管规定说院长能够使用警力来移除会场内有暴力行为或者其他干扰行为的立委，但是不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两党和谐，因为如果开始使用警力，那么这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分歧。
党派间的磋商不足，经常会导致肢体冲突。立委们常常认为他们没有途径来满足选民的要求。在7月13日开始的五次会议上，朝野立委扔椅子、丢水球、嘶喊着大打出手。国民党对金额庞大的基础建设预算法案提出了挑战，这项议案周三在水球抛洒中通过了初审。在野党立委林维洲周一在其党派立委阻止预算委员会会长抵达讲台后表示，我们会尽力跟民众解释说为什么要阻挡开这个会。他表示，召集委员也就是委员会主席应当是由两党轮流担当的，但是民进党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会尽力跟民众解释说为什么要阻挡他开这个会，程序不合法，另外就是这个预算太庞大，都是借钱来的，这个民众其实是很担心的，所以一方面我们也在反映民众的心声，但我们会尽力跟民众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强力的去阻挡他们开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穿山甲是世界上非法贸易量最大的哺乳动物，非洲中部每年最多有270万穿山甲被猎杀，一些种类的穿山甲因此濒临灭绝。中国是穿山甲的最大市场，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对穿山甲的捕猎大幅蹿升。下面是卡德普阿在华盛顿的报道。
穿山甲有时被称为带鳞甲的食蚁兽，这种动物受到了无情的捕杀，它们被当成食物、传统药材，甚至是时尚产品。事实上，对穿山甲的追求甚至超过了象牙。和象牙一样，中国是穿山甲部位的最大市场。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萨塞克斯大学保护科学教授严·沙莱曼说，
The pangolins are extremely endangered and are nearly extinct in Asia.
穿山甲极其濒危，在亚洲几乎灭绝。我们想知道的是穿山甲在非洲的情况。出于这种想法，有很多人做过研究，指出穿山甲在非洲数量的减少，但还没有人真正把所有的碎片拼到一起，提供某种全面的描述，看一看整个非洲大陆到底在发生什么情况。
沙莱曼说，研究人员看了70份研究和其他的穿山甲数据。
The demand for pangolin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对穿山甲的需求急剧增长，因此从1970年代到2014年，在非洲中部森林被捕猎的穿山甲数量增加了150%。
这些森林分布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据估计，每年在这些森林被捕猎的穿山甲数量少则40万，多则270万。不过，由于人们并不知道确切的穿山甲总数，所以不清楚穿山甲种群在不断捕猎之下还能够坚持多久。不过，沙莱曼认为他们的前景是暗淡的。
We got some information on some studies which showed us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pangolins.
某些研究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向我们显示了被猎取的穿山甲个体的年龄分布。45%，也就是将近一半，实际上是快要成年、还未成年的穿山甲。因此，那些穿山甲还没有机会繁殖和哺育后代，因此这种捕猎有可能无法持续。
捕猎穿山甲的方式包括使用圈套、陷阱和枪。在猎手赶到现场前，他们一般已经死了。就算猎手想放掉还没有长成年的穿山甲，也为时已晚。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去年九月通过了全面禁止穿山甲国际贸易的协议。
因此，从法律上说，现在不应该再有任何的穿山甲国际贸易。然而，在实地落实这项国际法律还需要一段时间。
沙莱曼说，当地的法律应当得到更好的落实。
There are some laws across most Central African countries
多数中非国家都有一些法律禁止用圈套捕捉穿山甲，但是我们仍然发现，在我们了解的捕猎方式的样本中，有大约 50% 是用陷阱或圈套捕捉的，因此即使是当地的法律也不一定得到落实。
萨塞克斯大学牵头的这项研究发表在《保护通讯》上，多家大学、保护机构和政府部委参加了这一合作项目。沙莱曼说，一些实地工作者甚至需要在森林里生活几个月，冒着生命危险来搜集信息。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以色列官员说，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定居点，一名巴勒斯坦人闯入一处民宅，用刀刺杀正在吃晚饭的住户，造成三名以色列人死亡，一人受伤。星期五，拉马拉北部的内弗图斯夫地区发生袭击事件，不久遇袭者当中就有两人死亡，另有一人当天傍晚丧生，凶手被以色列警察击中，目前正在以色列医院治疗。此人被确认为是20岁的奥马尔·阿贝德，他的兄弟也被逮捕。星期五，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升级，暴力事件中三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两名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被阿拉伯枪手打死之后，以色列在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奉为圣地的地点布设了金属探测器之后，连续数天来，那里的紧张气氛不断的加剧。推动一项健保法草案以取代评价健保法，也称奥巴马健保的共和党人星期五再遇新的障碍。美国参议院的法规专家据报已经断定，共和党人需要60票才能保留新健保法草案当中的反堕胎条款。共和党人在参议院以52席对48席占据多数，民主党人会投票保留反对堕胎条款的可能性非常小。另外，同样不太可能的是，会有共和党人支持没有反堕胎限制的这项法案。民主党籍参议员桑德斯发推说，法律专家的决定再次证明，共和党人推翻评价健保法案的一系列做法是一场灾难。共和党人则表示，法规专家的观点只是指导性的，并且会做修改。波兰参议院通过了将全面改革最高法院有争议新立法，星期六清晨，议员们以55票赞成、23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这项法案。这项法案受到欧盟的抨击和成千上万示威者在华沙等全国其他城市的抗议。国际健康组织医生无国界说，他们在阿富汗北部开设了一家门诊，位于昆都市的这家新设施开设近两年前，美国的空袭摧毁了该组织在内里的一家医院，导致4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病人和工作人员。医生无国界组织阿富汗项目负责人托马斯纳说，由于需求量大，该组织决定重启昆都市的医疗行动，他们还计划明年在昆都市开办一家医院。被控支持恐怖分子、涉嫌基地组织成员的男子星期五在费城的一个联邦法院首次出庭，他之前被从西班牙引渡到美国。阿里拉扎夫达马克是阿尔及利亚人，在爱尔兰生活过多年。2010年他在爱尔兰被拘捕，但是当地的一家法庭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请求，还放了他。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